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在我们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风和爱。诗歌说，虽然风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风的存在却是人人都知道。同样的，虽然我们是看不见神也摸不着他，但是如果我们用心灵去寻求，用心灵去接受，我们必定能够经历他的真实。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风和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这首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诗歌，歌名叫《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歌词说到：“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伏逼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用恩惠在他们视为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让我们接着这首诗歌，也彼此的鼓励，让我们全心的去投靠那位爱我们的主，好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这份投靠他的喜乐。
他们自卫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看到，一个从圣灵而生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就是认识神的基本指标。既然一个从圣灵而生的人是能够看见神的国和生活在神的国里，那么看见神的国和进入神的国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6讲，题目是看见神的国， 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在上一次的信息里，我们看到一个从圣灵而生的人，他就是一个能够看见神的国，并且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人。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上一次谈到关于认识神应该以什么作为衡量的标准，才能够确知到底我们是否是一个认识神并且得救的人。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标，也就是说一个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已经经历了从圣灵而生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已经进入了神的国的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看不见神的国，也不是活在神的国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一个已经经历了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谈不上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即使我们曾经有经历过神的经历。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必须要清楚地掌握。整个关键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是否已经看见了神的国呢？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神的国，活在神的国里呢？如果我们非常积极地向人传福音，到底我们是否有带领人，使他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从圣灵而生，以致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国，并且进入神的国呢？这才是传福音的最关键的要素。前一段时间我在查经小组里头跟弟兄姐妹谈起关于今天教会的情况。今天的教会里头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今天的教会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呢？你会留意到每一间教会都有自己很多不同的着重点。有些教会是着重于敬拜和赞美，有些教会是着重宣教，有些教会是强调灵修，有些教会是强调神迹医病，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强调。到底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强调些什么呢？圣经是不是要我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各有各的一套呢？我曾经跟大家谈过关于末世教会的情况，今天我要更加清楚地告诉大家，今天普遍教会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3章，这段经文是绝对适合于现今教会的情况。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段经文是关于主耶稣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文士和法利赛人表面上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敬虔，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他们最大的错误是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3章的第13节。马太福音23章第1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能够带人进入天国。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带人进入天国，而文士和法利赛人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干了很多的宗教活动，他们甚至普世宣教，去到海洋陆地 视为带人入教。那么宣教是否是一件好事呢？当然是好事，而且是一定需要的。传福音是否是错呢？传福音当然不是错，传福音也是必要的。敬拜神对不对呢？当然对，这是我们当做的。圣经也教导我们需要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我们是否应该热心行善呢？我们当然也要行善，因为主耶稣也吩咐门徒要周济穷人。所以在教会里头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会强调和注重敬拜，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的投入。有些人的着重点就是要服务社会，他们非常热心的去扶助那些孤儿寡妇。有些基督徒却非常强调医病，他们要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有些传道人对外在的医治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强调的是内在的医治，他们要医治你的心灵。这一切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样最重要的事，就是没有带领人进入神的国，这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说，虽然你们非常热心从事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但是你们其实是有祸了。你们手里拿着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其他的人想要进去，你们却阻止他们进入。在这里我们也要小心，不仅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会犯这个毛病，我们也会同样的犯这个毛病。到底我们是否真正的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呢？或者我们只不过是在组织很多的宗教活动？到底我们有没有带领人进入天国呢？宗教的活动都是好事，没有一间教会会教导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的。教会是不会叫你做坏事的，他们只会叫你做好事。但是做好事是不足够的，这不是传福音的目标。传福音的重点就是要带领人悔改归向神，带他们进入神的国。主耶稣并不是责备法利赛人去从事宗教的活动，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主耶稣不是说他们带人入教有什么不对，主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将人带进天国。那些人只不过是入了教，他们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灭亡。所以主耶稣称那些入了教的人为地狱之子。同样的，不管是哪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哪一间教会，我们也必须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到底我们是否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呢？我们很喜欢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组织了很多大型的布道会，一大群的人很兴奋地在敬拜唱歌，很多人也表示要信耶稣。这是否代表说我们的侍奉工作就是非常成功呢？如果最终我们自己不能够进入天国，也没有带领人进天国，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益处呢？到底我们是不是在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呢？到底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进入神的国就是指让神完完全全的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带领人信耶稣，这都不重要。不管你所强调的是哪一种的敬拜方式，这也不重要。最要紧的就是你能否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带领他们完完全全地活在神的主权底下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必须首先让神完全地来管理。如果你自己也没有被神完全管理你的生命的话，那么你根本都没有进入神的国，你又如何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呢？今天很多传道人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只要信了耶稣，你们已经全都在天国里了，我们根本 没有必要要担心进入天国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在天国里了。你要非常小心这样的强调。前几天我在《时代周刊》里头读到有关艾滋病的文章，那篇文章说艾滋病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得非常快。就拿泰国这个国家来作为例子吧，泰国开展对付艾滋病的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在东南亚的国家中，泰国在这一方面可以算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不管泰国政府是如何尽力的想扑灭艾滋病，它最终还是失败了。基本上艾滋病是不能受控制的。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表现又如何呢？其实很多国家的艾滋病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有些国家甚至不愿意把艾滋病当作一回事。有些东南亚的国家的政府甚至夸口说他们的艾滋病病例是非常的少，全国只有35000宗。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当联合国的卫生组织去研究调查时，他们发觉到其实35000宗根本不是事实，他们估计大约有45万宗，而政府当局却宣布说全国只有34万宗的艾滋病。其实这个数目只不过是实际情况的1/10。他们夸口说情况不严重，但是每一年因艾滋病而死的人却是上万人。最后文章的结语说，政府用他们的谎言来谋杀人民，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谎言啊。你会问，这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例子跟教会当然是有关系，教会也可以用谎言来谋杀人。有些传道人会告诉你说，你已经是进入了天国，你已经不需要担心进天国的事了。你当诚实地问自己，到底你是否是活在神的王权底下呢？你现在是否在神的管理底下生活呢？如果你根本没有活在神的主权底下，那么你根本不是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你千万不要自欺。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所统治的地方。如果你进入了神的国，那么神便会成为了你生命的主人。如果你不选择进入神的国，神当然不会管理你的生命。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你不要以为要完全委身给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你还没有明白进入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使徒约翰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而且神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你尝试过这种的经历没有？你自己觉得神的诫命是否很难遵守呢？很多人都觉得神的诫命是非常的难遵守，但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会这么说呢？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诫命一点都不难遵守。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是否知道神的诫命是什么吗？他当然知道神的诫命是包括了些什么，但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认为神的诫命不难遵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他的属灵眼睛已经被神打开了，他已经看见神的国，他已经经历到在神的统治底下生活是充满了公义、和平和喜乐的。他看活在神的权柄底下为一种的福气和恩典。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8节。这节经文是要告诉我们，生活在神的国里，生活在神的主权底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正生活在神的国里的基督徒，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3章第8节。 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就是一个经历重生的人，到底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是从圣灵而生的，你只需要用这节经文来对照自己的生命，你就能够知道了。你是否认识到从圣灵而生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从圣灵而生的人会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吧。主耶稣为什么会用风随着意识吹来描绘一个从圣灵而生的人呢？大家必须要明白，在希腊文里，风和灵其实是同一个字，这里也提到灵，但是灵也就是风的意思。在我们的经历中也不难明白，灵和风是一个非常相近的比较，因为两者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说到灵的运作，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如果用风的图画来比喻灵，那么我们便比较容易能够明白了。所以主耶稣用风和风如何吹这个图画来告诉我们怎样去明白灵的运作。主耶稣还说，所有从灵而生的人也是如此运作的。既然圣灵生了我们，圣灵如何运作，我们应该也是跟他一样的。你跟圣灵的运作方式是绝对一样的，如果你是真的从圣灵而生。那么风随着意识吹是什么意思呢？风是随着它的意识吹，不管是东南西北都是随着风的意识吹，这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想说什么呢？他是在帮助我们明白圣灵的主权。圣灵是每一个重生了的基督徒的主人，圣灵会按照他的意识来去带领他们。正因为他们是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每一个重生的人也会经历到像风那一种的自由。一个属神的人，一个重生的人是完全自主的，他们就好像风那样的自由。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呢？很多人以为生活在神的主权底下是非常痛苦的。你想要逛商场，圣灵会禁止你；你想要看电影，圣灵也不批准；你想要玩计算机，圣灵也不同意；你每一天可以做的事情只是读圣经和祷告。很多人以为生活在神的统治底下就是这么一回事，难怪很多人都很害怕成为基督徒，他们都不想活在神的主权底下。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明白生活在神的国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跟你的观念刚好相反的。在神的管理底下，我们是绝对自由的。关于这一点，我这次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在我从前的信息里头，我曾经说过，神的主权和治理跟魔鬼跟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当神管理一个人的生命时，那个人反而是得到了释放，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32节，那里说到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当我们服在圣灵的管理底下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自由。其实圣经跟我们说的刚好是相反，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活在圣灵的管理底下的人，他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人。今天有很多人是活在各式各样的捆绑底下。前一段的时间， 香港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抢着买房子来作为投资，很多人以为当他们透过这种的方式赚得更多的钱，这样他们的生活就会更有保障。当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但是当他们买了房子之后，他们每个星期都得去打扫房子，好让房子能够保持干净整齐，这样就能够卖得更好的价钱。你说这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吗？他们现在成为了他们房子的仆人，他们必须花他们的时间精力去服侍他们的房子。每当房地产有什么波动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担心，他们成为了一个不自由的人。到底你现在是自主的人呢，或者你现在是受很多东西的控制？很多人是被自己的工作所控制着。当然我不是说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工作，但是那个分别是非常清楚的，到底是工作控制着你呢，或者是你在控制工作呢？我们不需要欺骗人，你也不能够欺骗自己。到底你是工作的主人呢，还是你是你工作的仆人呢？到底是你的工作控制你呢，还是你来支配你的工作呢？基督徒当然需要工作，我们是应该工作的，但是关键就是基督徒是不应该被自己的工作所控制。试想想，当你想辞掉工作的时候，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呢？你的家人会首先反对，于是你便不敢持续工作了，或者你的老板会想办法去挽留你，让你少干两个小时，甚至还要加你的薪水。这个世界也懂得用它的方法来去诱惑我们，它会使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为求能够控制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基督徒现在可以说，我的生活是由我自己来自主的呢？我有一切的自主权呢？我只需要服从一个，那就是神。你是否能够这样说呢？当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便非常渴慕能够有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又怎么样呢？当你有了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便会成为那样东西的奴隶。人就是这么可怜。我不是叫你们如同出家和尚一样把一切的东西都扔掉，成为四大皆空。我现在不是在谈外在的表现，控制当然不是单在外面的物质上，乃是在意识形态上。我是说你心里头到底有没有自由呢？你是否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人呢？只有那些从圣灵而生的人，他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就好像风随着自己的意识吹，有那份完全的自由，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自主。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在跟我交谈的时候，谈到她近来的一个学习，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学习。这个姐妹也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我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没有见过她。这一次我碰巧见到她的时候，她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她说从前当她跟人家一起出外吃东西的时候，她是非常挑食的，这样也不吃，那样也不吃。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那是因为她怕胖，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她就只吃那一点点。但是现在神已经帮助她明白了，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是世界的价值观，都是为了爱美。每个女孩子都喜欢自己长得苗条，所以她们就尽量的少吃一点，尽量的想多做点运动。你说有多少女孩子成为了基督徒之后还是被这样东西所控制呢？她们非常关注自己的身材，仍然想要去减肥，好让自己长得更苗条。我并不是在鼓励你要去放纵的去拼命的吃，我是说你现在 还是不是被世界的意识形态所捆绑着呢？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关注自己的身材呢？原因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仍然在控制着你，你还是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和支配。这个姐妹现在她明白了，圣灵在她心里头工作，让她看到这方面曾经是她的捆绑，现在她已经经历到释放了。现在她会适量的按照自己的分量来吃，她不会刻意的为了要使自己的身材苗条而挑食。他从前的那一种挑食的态度曾经使到他的家人非常的担心，因为他们看见他长得这么的消瘦，令到他们担心他可能会有病。可见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仔细的思想的话，你就会留意到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着。我的讲道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让我简单的提出两点关于一个重生的人的特征，就是一个从圣灵而生的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完全的活在神的主权底下。正因为他们是完全的活在神的管理底下，他们的生命就会流露出一份绝对的自由。他们的生命是不受任何东西所控制的，不论是世界的东西或者是自己的肉体欲望。当然他们是不会利用这份自由去放纵自己的。你必须要明白，自由和放纵是有很大的区别。当你放纵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失去了自主权。如果你整天只是电挂着看电影光盘，一天要看6个小时的光盘，你还有什么自主权呢？你已经成为了电影光盘的奴隶。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是有绝对的自主权，他是一个有自由并且有节制的人。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说道，你听见风的响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风的响声就是当风运行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所发出的一个痕迹，就是说属灵的人的行事方式不是神秘莫测令人难以捉摸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当他运作的时候，你是可以看见他有一份的能力从他生命里头彰显出来。你见过这种人没有？我曾经见过这种的基督徒。我认识主都是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特殊。当时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生命是非常的特别，觉得他跟其他我所见过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不能够解释，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正如风一样，当风经过的时候，你是不能够看见风，但是因为风有它的响声，所以你能够感受到风的存在。一个从圣灵生的人，他的生命必然会流露出一份与众不同的能力和素质。第三点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说到，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当然风是难以预测的，你看气象局的报告你便知道了。气象局推测热带风暴的动向，有时候能够准确的预测，但是有时候却不能够预测的准确。风的动向就是这样难以预测的，这就是有关风的第三个特征。风的运行方式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2章15节说到，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它看透。 正如以赛亚书说到，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属灵的人行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们当然是行神的道路，就如同天高过地一样。你怎么能够扯堕他呢？你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要行这些事情。如果你自己不是从灵而生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明白。让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16章记载了使徒保罗和希拉去了一个地方传道，那个地方叫腓立比。当他们讲完神的道之后，有些人开始归附他，相信了福音。但是那些人本来是拜偶像的，现在他们决定不再拜偶像了，他们改为相信耶稣基督。保罗和希拉因此也得罪了一个靠行邪术赚钱的人，这个人就煽动了其他的人起来攻击和毁谤保罗和希拉，最后把他们下在监狱里。自古以来，那些有钱的人和当官的都是非常霸道、非常凶恶的。于是保罗和希拉就这样的被他们抓去了，他们甚至还要遭受棍打，然后才被下在监狱里。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的在监狱里唱诗歌赞美神。他们这种的举动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当你被人打得又轻又直的时候，当你被人扔在监狱里的时候，你还会唱诗赞美神吗？你应该埋怨神才对。你应该对神说，神啊，我来这里都是为了要传你的福音，竟然我会得到这样的待遇，到底你是否是真实的呢？为什么你不保守我呢？但是保罗和希拉的反应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反应真的是令人难以明白。属灵人的意念真的是令人难以明白。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周围的囚犯也侧耳的在听他们唱诗歌。就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地震，甚至将监狱里所有的门都震开了，连他们身上的铁链也都松开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应该是36计走为上着吧。刚才被打的时候，他们很难去感谢神，但是现在因着地震，铁链也松开了，可能是神在施行神迹在救他们吧。现在他们应该可以感谢神了吧。奇怪的就是保罗和希拉并没有逃跑，他们还是留在监狱里。你看属灵的人是否是很难撤夺呢？所以如果要你去猜他们是如何做决定的，我想你是永远也不会猜到的。当狱卒见到地震，于是他马上跑去监狱里查看，他看见监狱的门全都打开了，他的反应是如何呢？他立刻要拔刀自杀，因为根据罗马的军法，如果一个士兵失责，他将会判处死刑，绝对没有人情可言。无论是守城池、囚犯或者是俘虏也好，如果你守不住，他们便会把你处死。所以这个狱卒知道他这一次是必死无疑，但是保罗却制止他说，不要自杀，我们所有的人还在这里，我们并没有逃跑。保罗和希拉就这样的救回了他的性命，保罗甚至还将福音传给他和他的家人，并且还替他全家洗礼，使他们全家也都信主得救。到了天亮，官府下令吩咐要释放保罗和希拉，因为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他们只不过是传福音。官府的意思只不过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打他们一顿，锁他们一个晚上，看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招摇的去传福音。于是当官府下令要释放他们的时候，你猜保罗和希拉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保罗和希拉却拒绝离开监狱， 你一定不能够明白保罗和希拉到底在干些什么。保罗对狱卒说，你回去跟你的上级说，我们是罗马人，根据罗马人的规矩，他们是不可以在没有审问我们之前便打我们。他们对待其他的民族可以这样，因为其他的民族他们是次等公民，但是罗马公民是一等公民，凡事一定要依法执行。那些官员以为保罗是犹太人，他们并不知道原来保罗是有罗马籍的。保罗说他是罗马人，在没有被审问之前他已经被打了，现在那些官员却要打发他们离开，所以保罗要求要见那个负责的官员。于是这些官员就非常的害怕，他们就请求保罗和希拉宽容他们的过失。保罗在这里到底做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是否为了要故意为难这些官员呢？这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不在他们挨打之前老早显示他们的身份，这样他们就不需要遭挨打了？他们用木棍打保罗和希拉，随时都能够将他们的肋骨也打断。当他们要用木棍打之前，他们应该说，我们是罗马人，你们不可以随意打我们。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一个属灵人的思路。他们做事情就好像风一样的难以预测。当然，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腓立比的教会。当时保罗刚刚将福音传给腓立比教会，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你可以想象，当保罗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多的攻击，当他们离开后，教会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攻击呢？保罗自己虽然将会没事，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对教会的攻击将会继续的临到当地的信徒身上。所以他和希拉宁可自己受这份不平等的对待。但是现在官府知道自己闯了祸，他们有把柄在保罗的手中，如果他们再这样无理的对待教会，保罗和希拉随时可以反过来告他们，这样他们便有祸了，所以他们便不敢随意再惹教会的麻烦。保罗和希拉的思想不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在每一件的事情上，他们都是以别人的益处为出发点，所以你会很难去明白他们的心思意念，除非你的心思意念是跟他们一样的，是完全已经被神改变了。如果是你的话，我猜你会老早就会显示你自己罗马人的身份，叫他们不要打你，即使你没有罗马人的身份，你甚至会想办法向人家借一张身份证回来，最要紧的就是要逃离灾难。但是对保罗和希拉来说，他们的意念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保罗可以免受刑罚，但是他却不愿意选择这条容易的路，他选择了接受一个次等公民的待遇，他愿意接受被棍打，以致官府欠他一个人情，好让他们以后不会再骚扰教会。这就是一个属灵人的思想，是世人不可以理解的。在结束这篇信息之前，让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重要的题目上，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呢？